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经过一周的时间，今天的你还好吗？金宁很喜欢每一次和你在空中相会的时间，而且总是会觉得过得特别快，有好多东西想要和你分享，也盼望不论你此刻经历什么事，或者正在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有所收获，也激励你有所行动。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同来挖掘电影中角色们的互动跟行动。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我们上一周开启了新的电影篇章，2017年上映的《美女与野兽》真人版。上一周停留在电影出现的第一首歌曲《贝儿之歌》，透过歌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城镇市民的生活样貌，以及女主角贝儿在当中的显眼跟格格不入。不过对于另外一位登场的角色加斯顿来说，贝儿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自从战争结束之后，加斯顿感到怅然若失，对什么也提不起劲儿。直到遇见了美丽的贝儿，加斯顿一眼就喜欢上对方，认为是自己妻子的最佳人选。于是他很积极地追求贝儿，邀请对方共度晚餐。不过贝儿并不喜欢自大又肤浅的加斯顿，所以总是婉拒对方。加斯顿一点也不气馁，他反而套用了自己狩猎的经验，觉得最难到手的猎物才是最珍贵的。回到家中的贝儿看到父亲莫里斯正在组装艺术品，是一个会转动的风车，就好像是音乐盒一般，风车里的人物会自己动起来。贝尔非常的了解父亲，都知道父亲在工作的时候需要使用哪些工具。面对刚刚加斯顿还有小镇人们对他的反应，贝尔也借此问爸爸，是否觉得自己很古怪呢？因为全镇的人都觉得他很奇怪。但是莫里斯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所处的是一间小城镇，许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这儿，视野狭隘。他觉得女儿贝儿的特别，让自己想到了多年前在巴黎遇到的一位女生，跟贝儿一样，很有想法，与众不同，人们都嘲笑她，直到他们发现自己开始模仿她了。贝儿知道爸爸在说谁，爸爸在说已经过世的妈妈。他想要更多认识妈妈，但是一提到母亲，似乎却牵动了莫里斯的情感，让他感到了悲伤，只说了一句，你的母亲很勇敢，就不再说了。带着刚做好的工艺品，莫里斯驾着马车准备要去市场。马是他们家饲养的动物，名字叫做菲利。一如往常，爸爸问贝儿要为他从市场带回什么东西吗？贝儿也一如往常的回应，一朵像是从画中出来的玫瑰。莫里斯感到好奇，贝儿每年都只要一朵玫瑰， 怎么都没有想要其他东西呢？可是贝尔却说，尽管自己每一年都要求一朵玫瑰，爸爸也从来没有食言，每一年都会带一朵美丽的玫瑰给他。爸爸预计明天才会返回家中，等候的期间，贝尔并没有闲懒下来。在真人版的电影里，女主角贝尔的创意还有知性的层面，就在跟其他角色们的互动中特别凸显出来，这一点跟动画版的有一些不同。例如电影中的贝尔拥有足够机械方面的知识，去协助他的父亲进行精密的机械工程，以及激发创意的点子，付诸行动改进洗衣服的效率，这也让他拥有多余的时间去教导女孩子识字。可是这样教导女孩子识字的举动，对于小城镇里的教师看来却是不成体统，还吆喝其他人来阻止。另一头的加斯顿还在对着镜子练习如何要跟贝尔表白，准备要对贝尔说，你是我认识最狂野美丽的人，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你，但至少我知道我们的孩子会很漂亮。一旁的小跟班莱夫跑来报信，说贝尔被欺负了，需要有人帮忙，正合加斯顿的意，他要来场英雄救美。虽然不算及时赶到现场，因为贝尔已经回家了，但加斯顿还是想要借此靠近贝尔，给贝尔跟市民打交道的建议，并且肯定地说，人们永远不会相信贝尔带来的改变。既然提起这个，贝尔表达了他的想法，他只是想要教女孩子识字而已。但是加斯顿根本没有意会到贝尔此刻的心境，反而对贝尔说，你唯一应该关心的小孩是你自己的，还趁机暗示这指的是自己跟贝尔未来结婚生的小孩。贝尔知道加斯顿又在追求他，但他心里清楚他们两个人并不适合，没有办法为对方带来幸福，因为加斯顿只重外貌，贝尔看重的却是内心。这一段剧情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两种非常不同的价值观，一派以加斯顿为代表，一派以贝尔为代表。在小镇的人们眼中，加斯顿几乎是完美的代表，他高大强壮，英俊又会打猎，人人都崇拜他。但是当我们仔细听加斯顿说的话，就会发现他是一位虚有其表的人，而他看待贝尔的方式更像是看一个自己将要获得的战利品。他说的不是我想要认识你，而是因为你是小镇里最美丽的女人，所以我要你成为我的妻子。甚至加斯顿还用狩猎的逻辑来看待贝尔，把贝尔视为难以得到的猎物，所以更加珍贵了。换句话说，在加斯顿的世界里，他喜欢的就要夺取占有，而他喜欢只限于眼目跟肉体情欲上的喜欢。但我们来看贝尔，他是以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人生。在这个小镇里，他看起来格格不入，他喜欢阅读，喜欢思考，也愿意尝试改变生活方式，甚至愿意花时间教女孩子识字。这样的行为对市民来说是相当前卫，于是人们嘲笑排挤贝尔。不过电影中的贝尔并不是一个因为与众不同而感到骄傲的人，反而让我们看到他其实也会有感到疑惑跟沮丧的时候，这是很自然的情况。当你和周围的人不一样的时候，当你的想法不被理解的时候，或者是被扭曲的时候，有的时候的确会开始怀疑自己的理解跟坚持是否是正确的。但是莫里斯给了女儿一个非常坚定的回答，他说，这个小镇太小了，他们的视野太狭隘了。然后莫里斯提到了一个人，贝尔的母亲，她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虽然一开始大家都嘲笑她，可是后来人们却开始模仿她。这段话提醒我们，有时候人们嘲笑的不一定是错的，反而可能是显露出他们的不明白跟无知。圣经也早就很诚实地指出，基督信仰势必会面对这样被误会甚至是被讥诮的处境。耶稣的门徒彼得曾经对基督徒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儿呢？这段经文很坦白地告诉我们一件事，当人们谈到神，谈到信仰，谈到耶稣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会愿意聆听，也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去认识理解。有些人会质疑，有些人会反对，有些人会讥诮。对于基督徒来说，这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如果我们回到新约圣经的头四卷福音书，就会发现耶稣自己也曾经被讥诮，被误解。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是被鬼附，有人说他是骗子，有人认为他在亵渎神。甚至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人讥诮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C.S. Lewis 曾经在他的著作中坦率地说，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他在世上所过的生活，还有他的死，表明了他如果不是神，就是个疯子。换句话说，人们对于耶稣的反应跟这个世界对许多事情的反应很像。当人还不明白的时候，很容易会先用嘲笑跟不信来回应。但是真理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嘲笑变成假的。如果耶稣真的只是人们口中的骗子，那么他的使徒就不会如此忠心地传递福音，并且大部分的使徒都因此而殉道。人们会为了真相舍弃生命，但绝对不会为了谎言而舍命。2000年过去，耶稣仍然在改变人的生命，耶稣的名仍然在世界各地被见证，也有许多的基督徒为此而殉道。所以问题不是别人怎么看耶稣，而是你是否愿意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是真的，并且他也正在对你说话。如果他真的就是那位曾经来到世界为着人们舍命从死里复活的救主，那么不论人们再怎么嘲笑、误解，甚至是诋毁，他仍然是真的。直到如今，神依然清楚地把自己显明出来，借着所创造的万物，借着耶稣基督，为的就是要人来认识他。经灵也盼望正在聆听的你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让经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大卫·帐幕的荣耀第一张专辑《听我的呼求》当中的《更深认识你》。
当我睁开我的双眼，仰望主的容颜，满心感谢主，你大能的双手改变我的生命，你爱不变，hold 住你奇妙恩典，充满每一天，你的美好作为让我能重新为你活。我愿能更深认识你，我主，我深刻慕生灵你美好同在，没有任何人能与你相比，我愿一生歌唱敬拜耶稣我主。当我睁开我的双眼，仰望主的容颜，满心感谢主，因你大能的双手改变我的生命，你爱不变，哦主，你奇妙恩典充满每一天，你的美好作为让我能重新为你活。我愿能更深认识你，深刻慕生灵你美好多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大卫·赵牧的《荣耀》第一张专辑《听我的呼求》当中的《更深认识你》。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2017年上映的电影《美女与野兽》真人版。在上一段，我们说到贝尔等待父亲从市场回来的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转到贝尔的父亲莫里斯，他驾着马车准备前往市场，却意外迷了路，走到一条特别的路上。明明是六月天，地上竟然有雪，而且还看到凶狠的狼，不是一只，是一群。莫里斯赶忙要他的马费力驱车向前，却因着黑夜看不清前方路，驾驶的马车跟马脱落，费力惊慌之下跑走，自己则是从马车跌落到地上。可是狼并没有停止要追击，莫里斯狼狈地爬起来，好在一声呼唤之下，费力跑了回来，让莫里斯骑在他身上逃离现场。千钧一发之际，前方有座城堡，大门打开了，莫里斯骑着腓力直奔而入，大门关上，也阻挡了狼群。进入大门，莫里斯看到的是一大片被白雪覆盖的花园。城堡大门楼梯旁竟然有水跟稻草，可以让腓力休息。莫里斯也决定要拜访这栋城堡的主人，向对方致意。城堡的门打开，莫里斯连忙道谢，进门一看并没有人，看起来空荡荡的，却已经有点燃的炉火跟几盏灯火。莫里斯表示自己不过是经过的旅人，想要找地方躲避风雪，但是没有人回应。似乎有听到有人在说悄悄话的声音，不过莫里斯没有听得很清楚，他倒是发现摆在桌上的烛台跟时钟做得非常的美丽跟精致，而且这栋城堡的主人似乎很低调，都没有现身，却又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莫里斯感到特别的贴心。当他咬下一口面包，正感到放松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精致的茶杯竟然自己移动到面前，还会说话，是一个小男孩的声音。他说，妈妈说我不能移动，会吓到人，对不起。莫里斯看似镇定地说，没有关系，下一秒就吓得远离餐桌，对着仍未现身的主人表达愿意接待的感谢之情之后，就匆匆忙忙地走出城堡。骑着马准备要出城堡大门的时候，莫里斯看到花园里有种植美丽的玫瑰，想起了出门前答应女儿贝儿的话，要为她带一朵玫瑰回去。没有想到，才刚摘下一朵，就被一个愤怒的吼叫声吓倒在地，是一头凶恶的野兽。惊慌失措的马腓力也被这头野兽吓到，自己跑回了家。贝儿一看到只有腓力回来，马上意识到爸爸出事了，赶忙要腓力带他去找父亲。腓力载着贝儿来到了城堡，就算是白日，城堡还是给人阴森沉重的感觉。勇敢的贝儿走进了城堡，谨慎地巡视周围的环境。这时又有说话的声音出现了，仔细一看，是莫里斯之前欣赏的那个烛台对着身旁的时钟说起了悄悄话。时钟有名字，叫做葛世华，他们彼此在讨论这位美丽的女孩，猜想她会不会就是那位可以打破魔咒的女孩呢？没错，这座城堡就是电影的开头受到女巫咒诅的城堡，而会说话的烛台跟时钟就是同时受到诅咒变成物品的仆人烛台卢米亚以及管家时钟葛世华。贝尔听到了有人说话的声音，可是走近一看没有看到任何人，反而听到了父亲的咳嗽声，连忙拿起烛台循着声音前进，在监牢里找到了父亲莫里斯。莫里斯一看竟然是贝尔，只想马上叫女儿离开这儿，免得被他发现。话还没说完，他就出现了，是那头野兽。野兽开门见山就说莫里斯是小偷， 因为他试图要偷摘一朵玫瑰。贝尔马上回应，是自己要那朵玫瑰花的，如果要惩罚就惩罚自己。可是莫里斯说，按照野兽的规定，摘了玫瑰的人就要永远被关在监牢里，因为一朵玫瑰花而终身监禁。贝尔觉得根本不合理，没想到这惹怒了野兽。野兽认为自己就是因为一朵玫瑰永不得翻身。是的，这位野兽就是那位被女巫下了咒诅的王子。野兽说，如果贝尔想要莫里斯平安离开，只有一个方法，代替父亲留下来。莫里斯当然不同意，于是贝尔请求野兽让自己跟父亲最后相处一分钟。野兽勉强答应，打开了监牢，并且警告贝尔，只要门再次关上，将不会再开启。于是贝尔借着这一点，趁机和父亲莫里斯换了位置，选择把自己关进监牢里，让父亲可以回家。这让野兽感到惊讶，贝尔竟然愿意代替他的父亲受罚。然而贝尔温柔坚定地说，因为他是我的父亲。野兽听了并不认同，他只觉得莫里斯是傻子，他的女儿更是。可是野兽说到做到，既然贝尔愿意代替莫里斯，那么他就放莫里斯走。故事来到这儿，情节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当贝尔找到父亲莫里斯，发现他被关在监牢里，而眼前这头可怕的野兽宣判，摘下玫瑰的人就要被终身囚禁。因为摘了一朵玫瑰花就被终身监禁，这样的惩罚实在太不合理。但是贝尔没有转身离开，也没有只顾自己的安危。为了让父亲可以顺利的离开，他甚至利用那短短的一分钟把自己关进监牢里，代替父亲承受惩罚。当贝尔决定代替父亲被关进监牢的时候，野兽的反应不是感动，而是困惑，甚至带着一点轻蔑。他觉得这样的行为非常愚蠢。在他的逻辑里，每个人都应该要保护自己，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自由太不值得了。可是贝尔的回答非常简单，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对贝尔来说，这不是一个需要精密计算的决定，他没有在心里衡量值不值得、划不划算，他只是很自然地做出一个选择，为了所爱的人承担代价。其实曾经也有一个人做了当时的人们不解甚至认为愚蠢的事，那就是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被钉在十字架上。宣教士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因为这是许多人的疑问，为什么一个无罪的人要为别人的错误付上代价？如果耶稣真的有能力离开十字架，如果他是真神，为什么要选择留下来承受痛苦，甚至要为此舍命？所以也才会有人讥笑地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十字架并不是失败，而是一种爱的得胜。在电影里，莫里斯因为一朵玫瑰受到如此沉重的惩罚，确实显得不合理。可是在人与神的关系里，圣经很诚实地指出了一件事，人并不是无辜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带来的结果不只是道德行为上的错误，更是与神关系的破裂。而保罗在罗马书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换句话说，如果从公义的角度来看，人因着自己的罪而承担灭亡，是再合理不过的结果。可是福音的震撼之处在于，神竟然愿意为我们承担这个后果。人本来应该承担罪所带来的后果，神却借着道成肉身的爱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不是因为他被迫这么做，也不是因为他有义务这么做，而是因为他的怜悯跟慈爱。保罗在另外一封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福音是一个奇妙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本来不配，却蒙神的恩典得着拯救。我们本来应该承受刑罚，却蒙神的怜悯，耶稣替我们承担。我们本是迷失的生命，因着他的慈爱而得以将我们领回到他的身边。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6章专辑《听见这世代的呼唤》当中的《我是被主重价买回的人》。
主没有应许天色长冷，也没有应许火香长满，但你却从不更改，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主，你因为我承担一切，还会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启航。